好，我们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进入马太第二章。我们求主将这个章节里面的精华精髓进入到我们里面，好让我们学习到的时候，主你就按照我们所学习的跟我们说话，跟我们沟通，跟我们一同来探讨圣经里面奇妙的境界。我们再次仰望你，求主带领我们的今天的查经，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我们上个礼拜呢看到了那个马太福音第一章啊。那么第一章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信息就是上帝启示了约瑟玛利亚之后呢，约瑟玛利亚就很愿意的顺服。那当然我们第一章里面也谈到了十四代的意义啊，就是 DVD 啊，就是大卫他三个字母啊，其实是三个子音啦，齁，那加起来是十四，齁，所以的那个马太他在编排的时候呢，他就把它编排了十四代。那么这个十四代里面呢，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就是从亚伯拉罕到这个大卫的时候呢，他说有十四代。那这个十四代呢，包含了大概一千年的时间，齁。但是从大卫到被掳的时间呢，也是十四代。那这个被掳的时期呢，其实刚好差不多是五百年哈。然后从被掳的时代呢，到耶稣基督生下来，他爸爸啊，他那一代呢，也刚好是十四代哈。所以呢，你可以讲说，第一个十四代是一千年啊，后面两个十四代是五百年。那你可以讲说，这是42代。如果说从耶稣基督那个时候再算起的话，那也是42代啊，也是2000年了哈。那是不是42代耶稣基督又要再来了呢？啊，这是一个 open question 啊，这只是给大家有一个思想哈。因为亚伯拉罕到耶稣基督刚好是2000年啊，那么耶稣基督到现在也差不多快2000年了哈，因为他是公元30年去世的嘛，所以我们现在是2017啊，所以你这样算算啊，也差不多快2000年了哈。所以我们对于这个耶稣基督再来呢，你也可以想说哦，你可以从这个角度上，我们也可以稍微来看一下哈。好，那另外来讲呢，就是最重要的当然就是耶稣基督是旧约当中应许的弥赛亚啊，这是我们在第一章中里面呢学习到的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啊，因为我们那个马太呢，他花了这么多的篇幅呢，写了这么多呢，他就是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不要再怀疑了，耶稣基督就是旧约圣经里面所应许的弥赛亚。好，那么我们开始来看第二章啦。那我们一样啦，我们请 Alex 弟兄，请你把第二章第一节念到最后一节，谢谢。
当西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西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西律暗暗地召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突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西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 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内都杀尽了。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希律死了以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只因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就怕往那里去，又在梦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阿们，
阿们。好，谢谢。那么第二章里面呢，可能呢你们都会把它当作历史来研究哈，因为在里面呢，我们可能在圣诞节的时候呢，小朋友都会演这出戏哈，东方三博士啊来前来朝拜这个新生王啊，然后有许多的这个小朋友就扮演很多不同的角色哈，然后当然剧情很感人啦哈啊，但是我们现在来查经来研究的时候呢，那我们呢就要更深入的来看啊，这个不是一个小说戏剧啊，这里面呢有很深的意义在里面啊。那希律王的时候呢，耶稣就生在犹太的伯利恒啊，那当然路加的那个记录呢，那就是比较多一点啊，关于这一方面的事情啊，是因为他本来他就是在拿撒勒啊，但是呢因为那个该撒亚古士都呢有旨意下来啊，天下人要报名上册，所以呢你就要回本乡本族去，所以呢就这个原因呢，他就只好千里迢迢啊，挺个大肚子回到自己的老家乡里面去啊，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耶稣就生在了伯利恒啊。那他生下来之后呢，那有几个博士哈，其实这几个博士呢不知道是多少人哈，那么从这个地方呢很可能呢这个博士的来自东方哦，这个东方啊，我们以前看到东方的时候都以为说啊，这个东方是不是中国啊，我们那个中国是不是有人来这个参与这个朝拜这个新生王啊，可是这个东方呢根据呢我们的观察想法哈，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哈，在那个世代的当中哦，很多的犹太人哦是住在东方的，为什么呢？因为呢犹太人被掳两次啊，一次到亚述啊，一次到巴比伦啊，后来巴比伦呢留在那边的犹太人哈，有一大部分都没有回归，是只有那个所罗巴伯建殿的时候。不是建殿，建殿以后，然后尼希米带了很多人回来建城墙的时候，那时才有一批的人哈从巴比伦回来。可是呢，有更多的人留在巴比伦。因此呢，你可以讲说那时候的犹太人的 community 哈，他们的社区呢，大部分都是在东方哈。所以呢，你可以在这边讲说，这个从东方来的，会对以色列雅各这个心哦，这个有兴趣的哦，恐怕是对于圣经是挺熟悉的啊。这点我们必须要先清楚哈。这些来的这个所谓的东方博士啊 ，wise man 啊，其实不是外邦人，他其实就是犹太人啊。只是呢，他们在那边呢，已经呢过了几百年了啊，但是他们还是拥有这个对于犹太这个历史根源的这种追寻啊，所以我相信呢，他就是本身呢就是犹太人啊。那博士的意思呢，他的原文是星象家，是观测天象的哈。那 这个观却天象的这些人就很可能就像但以理，因为但以理就是犹太人，但是他学习外国的，当时的巴比伦的所有的学问，他都学习，所以呢犹太人在那个地方呢也可能都是很聪明的，都会注重学识的，所以呢在那边也可能学习了很多的事情。那么我相信呢他们也读了但以理书里面的预言，那这个其实要应验一件事情，就是先知巴兰他在那个被巴勒国王这个用重金礼聘过来，要来这个咒诅以色列，结果他没有咒诅，反而是祝福。那么在他的一个预言当中呢，有一个是在民数记24章17节里面讲到，他说有星要出于雅各那这个有星出于雅各，这个星星会出于雅各，那这个星星呢，根据他们这个巴比伦来的这个东方博士呢，他们就认为说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他的弥赛亚为什么呢？他呢推测是这样的啦，就是说在东方的人他知道但以理所写的书特别是但以理就是本身就是在巴比伦做高官的，所以在当时的那个犹太人的社区里面呢，一定读过但以理的预言。但以理最重要的预言就是在第9章，但以理书第9章25节，他说从重新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7个7和62个7。那么如果说62个7加7个7就是69个7。那么在尼希米记第2章第1节讲得很清楚，他求这个当时的这个王派他去修城墙的时候，所以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时候，根据考证呢，大概是主前444年。那主前444年呢，按照他们的计算方式因为犹太人的计算方式是他们的一年只有360天所以呢如果你加上就是69×7的话，就是483。那483个犹太年如果这个犹太年呢你还要减掉他的年要减掉一些这个365天的你算算呢你还要再减掉差不多7左右。那么他预估呢应该是在主后30年这个受膏君就要被剪除了。那么你加加减减呢那大概呢耶稣这个弥赛亚就应该要降生了。所以他把这两个但以理的预言跟这个有星要出于雅各，他把它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所以就在那个年代当中我相信就是在那几年当中他们就会很注意关于有雅各的那个方向因为他们在东方嘛，所以他们就很注意西方，那个西方那个星有一颗星星会很特别的会出现，所以他们看到了以后呢，哇，就赶快来找他，要做王的一定会在耶路撒冷所以他说这个新生王已经出现了，他的星星要在这个地方，他主后三十年要被剪除所以他们呢也就很注意所以呢这个受膏者必须要出生呢，就在那几个年当中那么这些人跑来这个耶路撒冷那跑来耶路撒冷呢，他也不是那个暗暗的去问的跑来那边的时候呢，就到这个耶路撒冷来问了。他不是先去见希律王，他可能到了以后呢，他就问说，这个生下来要做犹太人的王在哪里？他可能就没有很经过深思熟虑了，就随便就问了。那这问了以后呢，那这个消息就传到希律王的耳朵里面，心里就很不安了。那是这个什么叫做生下来要做犹太人的王啊？那这个岂不是要跟我争王位吗？那 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啊，哎，哪有这种事啊，怎么有这种星星出现了、啊、哎，我们自己怎么不知道啊，哎，怎么是东方的人来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一个新生的王要降生了。所以你可以看到神呢也很保守这个预言的实现，这个预言的出现跟验证印证都是有它的道理在的。好，那这些在巴比伦社区的这个犹太人，哎，他注意到了 ，OK， 跑来这样问，但是问了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智慧哈。那但有耶路撒冷的人知道一件事情很清楚的，哇，你这样来问的话，那还得了？那真正找到这个王，那希利王会跟他善罢甘休吗？对，合成人也不安呐、啊。所以大家你可以想象的出来哈，你一个在位者。说有一个生下来要做犹太人的王了，要跟你抢王位哦，那你要怎么对待他？当然是能够有机会就先把他给宰了，免得夜长梦多嘛哈。所以这个希律王很不安了、啊，他就召集了祭司长、民间文士问他说：“哎，那这个基督要生在哪里呀、啊？”哦，他们这个知识水平很高的哈，他说：“啊、哦，你先知有说啦，犹大地的伯利恒，人家犹大诸城不是最小的。”将来有一个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要牧养我以色列民。好 ，OK， 他只是牧养而已啊。那你说这个东方博士怎么说是生来要做犹太人的王哦？我不知道他的这个 idea 哈，就是说他怎么会有这种生下来要做犹太人王啊？那这个这样子的讲法，基本上从一个政治这个。既得利益者的这种角度来听的话，那是危言耸听啊，那是很可怕的，很可能这个这样闹革命的哈。所以呢，预言啊，先知弥迦的预言啊，如果说没有好好的去读的话哈，那当然。我们可能会引导出一个不太好的一个结局啦。好，当然这个是一个君王要从这边出生啦。可是在当时呢，我相信也没有人会说，哎，这个君王就是现在在希律王的时代出生啦。但是现在希律王说他被迫去 deal with it， 去要解决这样子的问题哈。那妙的是伯利恒本身哦。在当时啊，它是耶路撒冷祭司献祭用的羊羔出产地，就是说，所有在圣殿里面宰羊的那个羊羔啊，哎，它是伯利恒出来的，赎罪的羊羔呢，哎，是从这个伯利恒出来的。那么你想说，哎，从伯利恒出生一个耶稣，这倒是挺有道理的哈，因为。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哎，就生在伯利恒，所以你可以看到上帝很奇妙的这样安排，让这个出产羊羔，这个献祭用的羊羔就在伯利恒，那耶稣就生在伯利恒。那另外来讲呢，这个伯利恒呢也是大卫的家乡，好，所以大卫的子孙啊生在伯利恒，哎，那也是一个印证，说这真的是大卫的子孙哈。生在伯利恒啊，虽然耶稣是在加利利长大的哈。那如果我们待会会问一个问题啦哈，就是说，当这个希律王在问这个预言的时候啊，那回答的这个臣子哦，也要很小心哈。哎，他知道君王会做出上帝预言不利的事情的时候。哎，我们会怎么样的回答哈？所以我们回答要很有智慧啊。我的意思是这样子的哈。但是呢，很不幸的，这些人回答的时候，可能没有让这个希律王放下心来，或者是说他放下心来了，他是让这些东方博士先去找完以后来报信以后，他再去捉拿啊。他可能有这个打算啊，免得说他派兵去的时候。 这个找不到这个所谓的新生王哈，因为那时候要抓个小婴孩哦，应该是很容易的事情啊，也跑不远嘛哈，那带着孩子不好跑，所以呢，他也可能那个时候西利王也可能就很放心的啊，让东方博士去找。那既然是这样子的时候呢，当然我们现在就是在这边来研究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只是在反问我们自己一件事情哈。如果有一天，我们今天啊上课的人，有一天你是在为君王做事的，上帝有一个预言，那你要好好的，要小心谨慎的解释这个预言，啊，也。给那些有影响力的人，你在讲神的预言的时候啊，你也要很小心讲哦，不然你要看他是不是会照着圣经的预言去做，还是他反行其道。当然了，我们把一切的结果交托给神了。好，第九节，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看见的那颗星突然在他们前头行之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 OK， 那你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必须要说一件事情啊，这时候这颗星星啊，应该不是所谓的真正的星星啊，而是神的荣耀的显现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好像这个天使像大光一样，像牧羊人显现一样。OK， 那这个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一定是神的荣光了，这一定不是真正的心啊。这个真正的心来到这个地球上，那还得了？那一定会造成很多的问题哈。当然了，有些人开玩笑，可能是外星人显现啊。但是这边我相信是一个天使显现哈，就是一个。带着荣光的天使，就像那个荣光的天使跟那个野地的牧羊人显现的时候是一样的，所以啊，我们要知道这颗星可能就是一个发光的天使在前面引导他。OK， 那因为这些的记录，好，所以呢，我们在过去的时日当中有许多基督教的科学家，他们一直在找这颗星啊，从中国的记录。从这个这个火星、木星、土星太阳行星系的那种运行的轨道上面呢，他们尝试的去找啊，从这个巴比伦的地区观测天星的这一种的记录当中，尝试的去找到这颗很特别的星星是哪一颗啊？那很不幸的都没有找到，都没有找到，那可能就是一个彗星哈，那可能一颗彗星就是出现这么一次，那但是我们呢无从考究起哈，那根据我们中国的天象记录呢，也好像也找不到哈，就无法确定哈这颗星是怎么样的星，但是呢，我想 pretty much， 我想很确定的就是第九节第十节讲的那颗星啊，应该是天使的荣耀，天使。大光而不是真正的那颗星，那最主要的就是说这些人看见那个星停在小孩子所在地的房子上面呢，然后呢他就进去了。那这边要先思想一个事情，耶稣基督是生在马槽里面，当然我们在其他的地方我跟大家讲过，那个马槽很可能呢，在这个亚兰文上面那个马槽呢很可能就是祝棚节的祝棚，因为根据考证耶稣基督应该是祝棚节生的，那是家家户户都有祝棚，所以在外面搭一个祝棚子，那耶稣因为客店的人没地方了，那只好让他住在这个棚子下面，那这棚子下面呢就是纪念了以色列人在外面旷野里面在里面生活，就是这个在后代的人哈，就是纪念那当时代在旷野里面的生活，搭了帐篷啊，住在旷野哈。那么现在呢，耶稣就生在那个棚子下面哈，住棚节的住棚的下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这个实质上的意义的，因为耶稣基督呢，他就像在帐篷里面哈，生在帐篷，那个 tabernacle 的意思就是住在我们当中，就好像约翰福音。 第一章十四节，对不对？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那道成肉身那个 tabernacle 就是会幕，在我们当中做会幕的与我们同在。那个住的原文是用会幕的字眼，所以那耶稣就生在那个马槽，或者是讲说是祝棚节的祝棚之下，那带着很深的一个属灵的意义啊，他就是要在我们当中支搭帐篷的住在我们当中，所以耶稣就住在那个马槽下面，或者讲说是支搭棚子的下面。那么现在你看呢，他是进到房子里面了，所以耶稣基督在那个地方生下来之后，他有房子住了哈，不是说没房子住哈。他进了房子，看见他的小孩子跟他的母亲玛利亚啊，就拜这个小孩子，所以他是刚刚生，这生多久不知道啊，但是知道他住在那边哈。揭开宝盒，黄金、没药、乳香给他献给他。那么这个献的礼物呢，这三种礼物呢，也是非常有预言性的哈。所以我们实在是对这个东方的这个几个博士哈，实在是他们是非常有智慧，而且知道他要送什么。他送了黄金、乳香、没药。那黄金、乳香、没药代表三种耶稣基督的身份。第一个，黄金呢，就是君王的意思，君王皇冠上面呢就是黄金做的，那黄金呢是不变的，这代表他的君王的王权是永恒不变的。第二个，乳香呢，乳香呢就是根据他们的习俗，就是新郎哦要抹这个乳香的啊，那乳香的话，新郎是香喷喷的，所以呢他是我们教会的属灵的新郎啊。第三个叫没药啊，没药当然大家都知道，没药就是高抹那个尸体的没药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耶稣基督呢他就是要来为我们死的，他是我们的救赎主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呢，他是君王，他是新郎，他又是我们的救赎主。那么十二节马上讲到，博士在梦中被阻止，是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所以那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示啊。他们呢做梦啊，可能当时神跟他们讲话也是透过梦，但是我们在这边第二章看到的呢，第一章跟第二章看到了神跟约瑟的讲话也是透过梦。那透过梦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但不是唯一的方式。我们待会会问一个问题，就是神如何跟你讲话的， How 神怎么跟你沟通的。我最近可以跟大家稍微分享，神跟我沟通的呢，他是透过意念的，有许多小事情神会突然提醒，还是透过意念哈，来告诉我说，这个就是很奇妙哈，就会透过意念来的。好，那十三节，他说他们去以后，主的侍者向约瑟梦中显现，他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那这个我要让大家思想一件事情哈，因为我们在末世的时代，当这个世界要来对我们教会肢体不利的时候，你要相信一件事情，主一定透过不同的方式来警告我们，主一定透过不同的方式来警告我们。 OK， 我想在历史记载哈，在这个在那个公元七十年之前呢，公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年呢，罗马皇帝派兵来攻打这个耶路撒冷呢，总共三次。 第一次、第二次，就是逐城逐到一半的时候呢，突然，不打了，就走了。因为那个时候呢，罗马皇帝呢出事了啊，出了事以后，大家都跑回去去争王位啊，所以他打了三次，六八年、六九年各一次，所以在那个时代呢，他就给基督徒有好多次可以让他赶快离开。那到最后一次70年，当那个罗马皇帝啊，那时候还不是皇帝，是将军啊，提多将军他来打的时候，那个时候记载的就是说，在他们一起在祷告的时候，突然有天上有声音下来，叫所有的基督徒赶快往东边跑。所以那个时候，当耶路撒冷城被围的时候，没有一个基督徒在里边，通通都跑掉了。对，没有一个基督徒是死在耶路撒冷城里边，但是有很多的耶路撒冷城的人都不愿意出来，不愿意出来。那也有历史记载，所以当提多将军呢在那边要围攻的时候呢，他让那个城门的老百姓有几天的时间可以出来，那个时候老百姓可以出来就逃命啊，那不愿意的你就留在里面，所以他好像有不几天的 grace period， 所以就让他们离开了。所以但不管怎么样呢，在那个罗马军队攻打这个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们没有一个基督徒死在里面，全部都逃掉了哈。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要相信我们在末世的时候，上帝也会用类似的方式告诉我们啊，我们要该怎么行哈。这是上帝的一个很一个恩典跟带领。神可能会透过梦，可能会通过先知的警告，可能会通过这个我们祷告的结果，或是神怎么样跟你交通哦，他会给你一些的意念啊，所以这个我们就是要学习赶快做顺服啊。所以14节，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的母亲往埃及去了。为什么是夜间呢？因为情况紧急啊，你马上就走了。可能他当场一梦了醒了以后，就赶快抓着这个玛利亚跟带着小朋友就走了，立刻就走。所以前面在讲说13节讲起来就走，所以呢连夜约瑟就跑了，连想都不用想，也不是第二天早上再走，马上就走了。为什么呢？因为可能就是那一天白天一大早他们军队就开过来了，所以连跑都没有机会跑。所以呢他就住在那边，直到希律死了。那到底这段时间有多长呢？嘿，对不起，找不到资料，还不晓得。好，应验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那么这个应验的经文是在何西阿11章第1节。那本来何西阿11章第1节，他只是在重复叙述这个当初以色列民怎么样从埃及被神呼召啊，进入迦南美地啊，这是上帝呼召他的儿子嘛，以色列人。可是呢，这个马太呢就说，这个是应验哈，所以你可以讲说这是一个双重应验啊，应验了。也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已经应验的预言，你跟我千万不要想说 OK 这个已经应验了，不用再管了，要小心，上帝可以来一个第二次应验。好，16节呢，希律便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里面示进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凡2岁以下的都杀尽，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那你在这边要看到拉玛离这个伯利恒呢有10英里，就是16公里这么远。那个我们那个希律王照杀不误啊，所以说 你可以看到他杀的那个不只是伯利恒，而是他市境周围的，不知道他划到哪一边啊。那个时候只要是这个犹太人的小孩子出生的两岁以下通通都杀掉了。所以呢这个也是预言的双重性。好，因为拉玛的人是在有贝雅悯地，因为那个伯利恒是犹大地，但是那个拉玛是便雅悯地因为便雅悯才是拉杰的儿子嘛。那便雅悯地呢他在哭，拉杰在哭那原本呢他的意思就是说是耶利米31章15节里面所讲的，他说这个是应该是讲说这些在拉玛的人应当是会被掳到巴比伦去毁灭带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但是现在呢又重复的应验是连拉玛在便雅悯地他也两岁的小孩子也被杀了，因为妈妈哭孩子不在了。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很惨烈的问题那耶稣基督的降生呢的确带来了许多人的痛苦当然也有人从一个很负面的角度上来看，那这样子救赎主来的时候呢死了这么多人，那这些人真的是这笔账要怎么算。那当然这样子的说法呢是想要这个减低耶稣基督降生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千万不要上当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就是为了要解救你我的生命，但是撒旦魔鬼就是一定要来拦阻的。那待会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但我们千万不要说你看一个救世主耶稣生下来这杀了这么多小朋友问题是不是耶稣杀的是希律王杀的，你可以说是耶稣造成的，但是我们不可以因此就减低或降低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的这个重要性，而是我们要看到就是说有些人他不知道怎么想的，他老是去想那些很不好的事情，他要来降低或是贬低耶稣的价值，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去遭受到这些他们的讲法。我们要看从圣经的角度上来看，从神永远到永远的旨意上面来看，而不要被这一些看似有道理但是很可能他的动机不太正确的这些的讲法。好，我们看到十九节，希律死了之后，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回到以色列去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那约瑟就起来就带回到以色列地。然后呢因为听见亚基老做了希律王，接续希律做犹太王就不要住那边就又被梦中指示往加利利去那因为在历史上记载亚基老王接续他父亲希律的比他父亲还要坏还要邪恶。那么希律到底是什么时候死的这个在圣经历史学家当中这个产生了很多的研究，很多的研究里面呢找不到一个很有力证明他什么时候死的，那实在是一个谜团因为希律的死跟耶稣的出生很有关系我们只能讲说希律死之前耶稣就生下来，那到底耶稣生在哪一年到现在呢还真的算不清楚那根据历史大部分的人都说希律是主前四年死的 OK， 但是呢最近有人在推翻了他说应该是主前一年一月份死的，那但是这个实在是很大的争议可是呢如果我们翻开早期教父就是做那个第一世纪的基督教的教父他们的那些的文献里面 绝大部分的人都认为耶稣是主前二年或三年生的。好，所以如果说希律王是主前四年死的话，那么这个早期教父呢，这个推算耶稣是主前二年或三年生的，那就不能够成立了。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早期教父他们那时候所得到的资讯，得到的消息啊，绝对比我们现在多了。虽然我们现在找资料是很方便的，可是他们当时毕竟跟实际的时间呢比较近，但是绝大部分都是认为是西元前两年到三年。那如果这样推算的话因为路加有讲，他说耶稣是出来服事的时候是三十年，那如果说耶稣基督是主后三十年死的话，那耶稣是服事两年半或者是三年半，因为两年半三年半这个也还是有争议，所以耶稣算算应该大概是主前三年或四年的祝棚节生的。那我们只能够大概猜测，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些的猜测的年代呢，只是供大家参考啦。我们也没有人敢讲说一定是这个样子。但是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说，耶稣基督的的确确生下来了。耶稣基督的的确确的在这个时候已经出生了，比这个希律王死之前他就出生了。那出生了之后呢经过了很多的事情那最主要的就是说他的父母已经平安的把他带回到这个拉撒勒去居住了。那这件事情呢，这个马太就已经交代到这个地方那我想对希律的这个恶劣的做法，我们待会我们可以讨论一下那最后一节就是到了一座城名叫拉撒勒就在那边这是要应验先知，而且先知是复数先知所说的，他将称为拉撒勒人的话。 OK， 好，那么最后一节是最有问题的，因为这最后一节是很多的圣经批判家就批判这一节，说这个马太乱写哪有一个先知讲说耶稣要称为拉撒勒人那可是我们要从一个圣经上角度来看那这个没有清楚的文献记载在先知书里面，但我们要从一个犹太人一个解经的方式，犹太人解经的方式呢，有一种叫做从字根上面来。那么有许多犹太人希伯来文的字根呢，你可以看到犹太人的这种解经呢，是从一个暗示性、一个字根性来看的。Okay. 那么拉撒勒城的希伯来，它这个字根的意思如果说拉撒勒从希伯来字来看的话，它的字根就是枝子 ，branch 的意思，枝子。所以这个枝子呢，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字根那你从这个枝子上面，你从旧约里面，你马上立刻就想到以赛亚书十一章的第一、第二节耶西的枝子，一个 branch。那这个 branch， 这个枝子呢？又有一个意思，从这个枝子上的意思呢，希伯来文呢，它对于那个苗裔在这个撒加利亚撒加利亚的第三章第八节、第六章第十二节都有讲到大卫的苗裔，就是大卫的一个 branch， 一个枝子。 OK， 还有耶利米二十三章第五节讲公义的苗裔，那这一些呢，跟这些枝子都是有关联的。你可以讲说，这是从一个犹太人的解经方式，就好像我们在了解圣经的时候，我们会有这种串珠，就把这些东西串在一起 那犹太人他们基本上他们也是类似的查经的方式，他从这个字根上面，他说这个拿撒勒跟耶西的那个之子是这个希伯来原文编号5342，他的念法叫做 Nazar， 那么跟拿撒勒的发音叫做 Nazorea， 那这个发音的 Nazor 跟 Nazorea 前面的字很像的，所以啊，马太在这边讲，他只是在证实一件事情。我们有些时候啊，我们解意象也好，解这个圣经上的这个字，我们可以从这个圣经上的字的发音，它来解释这个 Nazar 就是之子。所以呢，你可以，他就马太就用这样子的方式就讲说，哦，先知其实有预言 ，OK， 这个 Nazar。耶稣的之子应用应验在这个耶稣基督身上，他要称为 Nazorea。 那这样子他的解释，我们一般的这个西方的神学家就不太能接受，但是这是犹太人他们解经的方式，他是透过这种字根还有发音，他来解释这样子的事情。那这个我们要学习啦，我们要学习这犹太人的一种发音方式。当然我后来我觉得神也是非常奇妙也奇特，他呢也教导了我，在我们解释意象的时候，你会有用那种音意相通的字眼，因为有很多这种抽象的字眼你没有办法用一个很实体的意象给你表示啊。比如说我跟大家讲一个小小的例子啊，有一次呢我在祷告会里面祷告，那我要做结束祷告，我结束祷告的时候我就问神说，主啊，我要祷告什么，我要为我们这次的祷告会祷告什么。你知道我马上就看到了一串香蕉 ，banana 香蕉那一串香蕉呢，因为我以前在这个解释这个约翰一书的时候，因为约翰一书里面的重要的字眼就是香蕉嘛，就是 fellowship， 就是团契香蕉的意思。所以那个时候我在想说啊，这个香蕉不是我们吃的那种香蕉，苹果的香蕉，不是水果的香蕉，而是团契的香蕉。可是没想到就是在我那时候要做结束祷告的时候，我的眼睛一闭起来我就看到这个香蕉，一串香蕉。所以我就知道上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祷就是要我祷告的时候为我们的团契来祷告，为我们祷告会里面团契之间。那换句话说，我教会要祷告，就是祷告这怎么讲呢，就教会祷告的方向就是为我们的团契香蕉啊，所以我就为这个香蕉来祷告哈。所以那你说，哎呀，你看到 banana 哈，看到这个水果香蕉，那怎么会去想到那个团契香蕉？我说那对不起，因为这个香蕉跟那个香蕉读的音完全一样。OK， 那上帝要我来为这个团契香蕉祷告的时候，他用的方式就是用香蕉，就是吃的那个香蕉来告诉我这件事情。那这样子可以增加上帝跟我之间交通的这种词汇意象啊，那些我曾经想过这样子的事情，那上帝就很奇妙的用这样子的事情，然后香蕉那我们就未来团契香蕉来祷告啊。当然这是我的一个应用了，可是我发觉这个应用你越多越纯熟之后，上帝就是用这种很容易解释的一些的物件物体来代表一些抽象的概念。那你这种抽象的概念的话，那你就非常容易非常容易的明白，非常容易的知道。像我们有些时候操练 啊，乌灵土民的祷告方式，哦，那真的是很精彩，好，对不对？我们台湾人发音不太标准哈，那个数字四，那我们就把它当作四 ，OK， 一个有卷舌，一个是没卷舌，四，那你说我可以把它省略下来，我就 number four 啊，那个四。就变成啊是number four 就是四变成是，那对我来讲，对我们台湾来讲，哎，很像哈。那有些时候我们在用这个乌灵土民祷告方式的时候，哎，有些时候呢，你就问上帝说是不是这个的时候，哎，你看到一架飞机飞跑了，啊，你说飞是什么意思啊？飞就是是非题的飞嘛，啊，那你就是同样的音。OK， 上帝用一个很不一样的方式告诉你，他的答案是否定的。然后用飞啊，飞机飞，我还也是看到一个大鸟飞翔，然后从我的眼前这样飞走了。那我也知道那个是飞的意思。所以有些时候你会看到神跟我们之间交通的方式是一个蛮幽默的。一方面幽默，一方面又觉得，这个上帝太有智慧了，而且这不是我想的哈，因为我不会去想到，我在问神问题的时候去想一只大鸟飞飞，飞机飞一飞，我不会想到这方面的事情哈。好，所以呢，23节就是解释了啊，我们有很多这个解经家就是 question 哈，就是质问啊，怎么这个。马太会讲说他要称为纳撒勒人，但不是了，是要从一个犹太人解经的方式啊，有点发音有点像，但是从他的字根来看，这个字根之子纳撒勒之子 ，OK， 就是耶西的之子，就是大卫的苗裔，公义的苗裔，那这个苗裔就是耶稣，就是耶稣，所以耶稣呢，他就成为一个纳撒勒人。纳撒勒人就是耶稣，就是他的那个支子，就是大卫的后裔的意思。所以我们现在从马太第一章第二章，我们都已经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耶稣基督真的就是旧约预言的那个大卫的苗裔，公义的苗裔，耶稣的支子会发出来的。好，那我们学习呢几件事情哈，第一件事情就是博士寻找新生王的时候，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是暗暗的询问呢，不要引起注意，还是像他们这样子大拉拉的到处问，哎，那个生下来要做犹太人王的在哪里啊？我们要来拜他哎，所以这样子的话，我的劝勉哈，我的学习就是。我们要询问的方式还是需要问神哈，因为知识体大啊，我们也要有这种思想啊，因为对于这个现在既有的掌权者，他可能会对这样的事情啊非常在意的哈，那我们要非常的小心。第二点，比较严肃的问题哈，就是神的旨意啊。魔鬼一定会派侍者，或者是透过人来阻挡，但是一定的，神已经早就看到了。那我们要等到事情发生以后，我们才从圣经中早就预言了嘛，哈。那但魔鬼不一定事先知道，哈。就像这个希律王，他把那个伯利恒。境内市境的男孩子生下来一岁两岁的啊，通通都杀掉了啊。那这个魔鬼他要来阻扰上帝的旨意，可是上帝早就知道了。那一直到事情发生之后呢，这个先知的预言呢，才被后来的人把它写出来哈。原来说哦，这些早就预言了，但是。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说，魔鬼既然知道将来的结局， 为什么还要一直的阻挠神的旨意？今天如果我们知道是神的旨意，这事情一定发生。那魔鬼为什么一直在阻碍？那这个是我们待会我会问大家哈。啊，第四个最后一个就是做梦的约瑟。我上次跟大家讲说，如果你的小孩子叫约瑟的话，他可能有做梦的恩赐了。神使用他熟悉的方式传递信息给他哈。所以如果你计算的话，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章，神透过梦跟约瑟讲话，至少在第一、第二章呢，他总共几次？你猜猜看。那第一次是叫他把玛利亚娶过来，第二次叫他赶快逃离到埃及去，第三他又被叫回来，回到这个以色列境内，然后第四他又被梦中启示回到加利利，不要留在耶路撒冷伯利恒这个地方，所以他总共四次。所以你可以看到神使用你跟神之间沟通的方式，比较习惯的方式神就会用这样的方式来跟你交通。那我的方式就是意象意念，现在意念越来越多越来越快。那这是我的方式，那你的方式是什么？那我们刚才还有一个 open question 哈，就是魔鬼知道将来的结局，圣经上讲得很清楚，但是他为什么要一直的阻扰神的旨意呢？好，有没有人可以回答？有没有什么好的回答的答案？让我们弟兄姐妹分享一下。有没有人？没有人，我开始点名啊！好，我来点这个李刚，嗯。
李刚在这里。
嘿，你怎么说？魔鬼为什么要一直阻碍上帝的旨意？
我有一个很大胆的想法。
嗯。
我想这就像一段赌博一样，就像这个约伯记里面，就是对赌，那神。神和撒旦之间有一场对决。
Yeah.
但是神并不能用他的权柄和能力就这样把他灭掉，或者是直接就取胜。
嗯。
他需要在一个公义公平的，在一个规则之下。
嗯。
神一定是守规则的。只是说神的这个规则在我们人看来可能很难理解。
嗯。
那神为什么一定要他的儿子为我们死呢，才能够救我们呢？那很可能是这个规则里面他就是这么定的，就有被赎罪的这个叫计划也好，或者是我们先约定的一个规则也好，那神也必须在他的公义里面来满足这些要求，因为到最后审判的摊牌的那一天的话，就撒旦他也哑口无言了。
嗯，
没有人或者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指责神，他是用了他的特权，或者是用了他的能力怎么样打了擦边球或者怎么样。
嗯，
我是这么理解的。
嗯 ，OK， 一峰，你来回答。
好的，老师。那我刚刚其实老师没有点我名之前，我想到一个答案，就是在。启示录第十二章。
对，
启示录第十二章讲到了那个大龙就是那个古蛇，他的名字叫魔鬼，又叫撒旦。
是。
那么他的一个使命就是来
控告，
来抵挡神的旨意，控告神的子民。神的话语说第十二节，就是 他说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
嗯，
就气愤愤的下到你们那里去了。我想这个是魔鬼最主要的一个用意，他应该是在苟延残喘，他也不希望他的末日马上就来到，所以他极力的去抵挡。
啊，感谢主 ，OK， 嗯，很好，对，我想的答案也是这个答案啊，很好，一封找出这个圣经上的解释哈，所以我也认为就是魔鬼知道他的时间不多，所以他一直要阻碍阻扰哈，所以所以你我们可以看到魔鬼现在所做的事情呢阻碍，所以他用他的方式欺骗啊，欺骗大家，欺骗世界上的人啊，所以这个就是他的伎俩哈，所以你要知道，当圣经上讲说，我们并非不晓得魔鬼的伎俩啊，那魔鬼的伎俩就是欺骗，那他的目的就是要拖延时间啊，所以他能够拖延多久就拖延多久啊，他让我们人不走上神在他生命当中的命定啊，或是神要借着这个人完成某一些的事情哦，他把这个人毁掉了，或是他把让这个人呢这个阻碍他。没有让他能够完全的被神使用啊，这都是魔鬼的伎俩啊！魔鬼的伎俩就是要把我们从神的计划当中挪开，能够挪开多少就多少。但我们呢，就反过来，我们要被神用多少就多少。所以你可以讲说，这是神允许的一个属灵征战。所以我们在这个征战当中呢，我们要知道我们已经得胜了哈，那神好像就让我们呢，好像让我们要去面对魔鬼，然后让我们自己来决定你要靠神多少。我觉得这是神的一个很大的智慧哈，他在操练，他在训练我们，他在让我们依靠他，但是呢他也不让这个撒旦魔鬼能够取我们的性命啊，他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呢要完全依靠他啊，我觉得这是神的一个智慧啊，神的一个作为，因为他要真正相信他的人啊。好的，快血族
血族，
好的，宝贝可以啊，你血族你可以说话了吗？好像还不太行哦，没关系。好的，我们今天讲到这边，那么有没有问题提出来呀？ Yeah. 感谢主，okay, 所以宝贝有掉线哈，我看到了哈，没问题。有没有什么问题？被杀的孩子算不算殉道？哇、wow, ，OK， 好问题耶！这被杀的小孩子算不算被训到？哇，好问题。我想问大家好了，请大家在你的这个。在你的这个信息上面回答好了，好不好？你可以就回答算，或者不算。那我再告诉你我的答案是什么，好不好？请大家赶快，看你的回答是什么，算还是不算 ？OK， 算不算 ？OK， 不算 ？OK， 算无。算 ，OK。现在是不，四票比三票，嗯，一、二、呀，四票比三票，哇，算，我算，哇，太好的问题了。所以，耶利亚，你自己的答案是什么？
嗯，我觉得算吧。
算 ，OK。好。
嗯。
OK。 个人觉得啦，哈，殉道是要这样子哈，殉道是要做一件事情啊，殉道就是说你要清楚的知道你是为耶稣死的，就是那些被杀的婴孩呢，他被杀他是无辜的，所以如果你说被杀的婴孩是不是无辜的，大家一定都说是，但是他有没有意愿为耶稣基督而死，这个就不知道了，所以我只能说不知道应该是我最好的答案，因为所谓的殉道就是我甘心为耶稣死嘛，那他们的婴孩到底是不是甘心被为耶稣死的，我们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所以我的答案是不知道。好，那你说算，听起来也算，好像耶稣来了他就死了，你要说不算，那觉得他们这些人好可怜，所以我相信你们决定算或不算呢，都有你们的理由，我也相信这个理由都蛮好的，但是如果说是从意愿上面，愿不愿意为耶稣牺牲，那恐怕就不能算他是殉道了，那我们只能说他是无辜的，我相信上帝对无辜的生命必然有他最公义的判决。那其实这个问题呢，你可以问深一点，那所有还没生下来的小孩子，这些父母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把孩子打掉了，那些小孩子怎么办？那些小孩子算得救吗？那些小孩子算，或者讲说他们将来审判的时候是天堂还是地狱？嚯，这个问题恐怕更不好回答哦。那我们要不要再来一次啊？我现在的问题变成，在母亲的怀胎里面就死亡的，不管是怎么死的，那这些的胎儿，他们将来神怎么审判他们？神会送他们去天堂，还是神会送他们去地狱？还是不知道？我们请大家，看看大家说天堂还是地狱还是不知道。天堂三个，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哇！我如果是上帝可以决定的话，我一定让他们统统去天堂。OK， 好，很多人都写不知道呀。跟孩子的父母悔改有关系吗？跟孩子父母好像没什么关系。根据以西结十八章的话，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如果你要问我的问题的话，哈，你要问我这个观念的话，哈，我的答案是真的不知道。因为是这样子啊，在诗篇五十一篇哦，有一节圣经哈，那我们既然讲到这边呢，我们请翻一下吧。诗篇五十一篇有一节圣经哈，第五节哈，我们先来读哈。诗篇五十一篇第五节，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那这个是在我们念那个系统神学的时候，我们在讲人论的时候，我们就曾经引发出一些比较热烈的讨论啊。那诗篇五十一篇第五节，他讲说是我在怀胎的时候就有罪了。那当然呢，现在的这个争辩的一个要点就是说，呀，你可以讲说这个人还没生下来，就是他在怀胎的时候呢，他带着罪性，他是一个罪人，他是有罪的，可是他没有机会悔改。所以争辩的地方就在这里边了，所以我们不能说这个孩子没有罪，因为圣经上是这样讲，但我们可以争辩的，就是说这孩子这个胎儿 没有机会悔改。没有机会悔改，那是上帝的慈爱在这边呢，还是上帝的公义在这边？所以我们有一些的一些的讨论，那到时候我们那时候的结论啦，哈，就是不知道，因为没有人可以从圣经当中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说，哦，这些人一定得救，或这些人一定不得救。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理由就是说，那诗篇五十一篇既然这样讲 ，OK， 就算他有罪，但是慈爱的神啊，你也没让他机会悔改啊，所以我相信神必然会做一个很公义的处理。好，那么根据我的一些的比较有常常到天上去的人啊，哦，据他讲啊，哦，他说他在天上有看到有一些很多的天使，都是这些未出生的这个生命变成了天使，小天使。好，那这是在这个我没有办法证明了，那因为他看到了，我没看到，好，所以我自己在也被灵也被提到天上过几次，也没看到这些所谓的小天使，好，那也没有机会去问他说啊，你怎么会在这边的？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是蛮有可能的啦，好，所以我想你们当中呢，要是被提到天上去啊，拜托问一下哈，问一下那些天使，哎，你们是怎么来的？那在圣经当中呢，有一些的 hint 说天使是死去的圣徒啊，在启示录里面呢有一些的 hint 啊，但是也没有写得很清楚啊，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谜，就变成一个谜啊，所以我想这个我们即使是知道了答案，也对我们现在目前我们可能也没有办法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好处吧。在我相信神没有很清楚的回答，他更要我们注意到我们现在活着的人啊，我们活着的人到底有没有接受耶稣，我们活着的人到底也愿不愿意更加的和我们的主有亲密的关系，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好，很好的问题哦，一个问题就牵连另外一个问题，还有问题吗？
还有，是我一个问题。
OK，
我先问一下。
嗯，
因为今天早上我出来的，我安的时候我就突发奇想，
嗯，
也是想到一个问题，但这个是从这个是不是有意想了什么问题呢？就比方一个人，他是信基督的，
嗯，
他是我们的主内的，
嗯，
如果他不幸被绑票了，
嗯，
绑架了，
嗯。
后果被勒索啊，被怎么样，
嗯，
然后这个绑架这个坏人呢，可能觉得放他出去比较危险，就要撕票，
嗯，
那我在想的话，他这样的死法的话算不算殉道？
OK， 我个人是认为他不是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的话，他不是殉道。如果说，所以他如果比较聪明的做法哈，就是这个被绑票的主内的哈，就赶快跟他传福音啊。他传福音，他不听的话，那可以说是为了福音而死的。
哈哈，这个聪明。
对，我们基督徒要聪明嘛，对不对？ 那神让你落在那种光景当中，也可能是这个人唯一有机会听到福音的，神只是要给他一个机会，那你就让他有这个机会，他不要，那他要杀死你，那只好说，上帝啊，我为你传福音死了，那我就真的是为你殉道了。 OK， 其实为主殉道啊，其实是说真的，我们真的从一个圣经上的角度来看哦，是蛮值得的投资。我这样讲真的听起来有点怪怪的哈，但是怎么讲呢？你如果看哈，这个当然就是有点耍聪明哈，或者讲说小这个小聪明哈。怎么讲呢，弟兄姐妹？你要看啊，你看启示录第二章，启示录第二章。这个是一个启示啊，就是说，弟兄姐妹，我们是信耶稣的人哈，那我们就要非常明白神在这边到底在讲什么哈。你看启示录第二章哈，第十节跟十一节 ，OK， 第十节跟第十一节，他说哈。他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也被受患难十天啊，你务要至死忠心啊，我就赐给你们生命的冠冕。然后注意十一节，他说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哇 OK， 那你可以讲说得胜有很多很多层面，很多的方面。那当然你从以弗所的教会啊，就是说你失去了起初的爱，那你回到起初的爱，哎，你就得胜啊，得胜了就可以吃这个啊生命树上的果子。OK， 那你魔鬼把你下在监里面啊，就像你刚刚讲的，哎，你被绑票了，那歹徒要撕票。那我说你赶快传福音嘛齁，那我也可以就是说我是被福音害死的 ,OK, 那我也算是殉道了齁。但是在这边呢，他讲说勿至死忠心。那至死忠心他的得胜的这个奖赏就是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那就是你为主殉道齁，你真的可以讲说齁，你不会害怕你不得救，你一定得救。那换句话说，也许你做一个基督徒，不是太好的基督徒哈，或者是说，不是很完全，不是很得胜啊，或者是迷迷糊糊的基督徒哈，我们这样讲好了。但是你为了耶稣的名哦，你殉道，那是最好的投资，你保证不会死，不会受第二次死的害。所以你可以讲说为耶稣的名死的好的无比，因为耶稣的应许就在这边，你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就不管你这个基督徒是真的假的，也不能这样讲，我不应该这样讲，就是不管你这个基督徒做的怎么样，你为耶稣的名殉道，你必不受死的害，至死忠心，就是这个意思。Yeah. OK， 很有意思哦。所以为耶稣基督殉道是最好的投资。好，那拥抱耶稣，不愿意否定他的名字，好，那就是一个最好的。所以，如果以后有人用刀架着你的脖子，说要你否定耶稣，啊，你就说哇，荣耀的得胜来临了。Yeah. OK， 还没有什么问题。
Yeah.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
好，请问。
好。
老师，我想请问您，您怎样来看待超自然的事情？
超自然的事情。怎么解释超自然？
说， 之前我听过一盘那个朱执生牧师的讲道。他曾经在一次布道当中，他为一个女性祷告的时候，他没有子宫。然后就为他祷告的时候就长出子宫，而且怀孕。还有就是，怎样来理解超自然的事情呢？现在有超自然的事情吗？圣经说，耶稣做的事情，我们也要做，而且比他做更大的事情。
是。
现在有很多仆人、牧人，他没讲过他们的经历，有些是超自然的事情。所以我想请教一下老师，你怎样看待超自然这件事情？
好。超自然的事情在圣经当中当然有很多啦。好、你说以利亚 ,OK, 以利亚你从列王记下第一章就看到他叫火从天上降下来 ,OK, 这个五十夫长去了三次，那么第三次呢五十夫长说拜托了你下来吧。那当然你也看到他上面有解释他会突然的被提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这个也是蛮超自然的哈。那关于这个医治方面的超自然呢，我相信在历世历代呢有很多的这种超自然的这种医治医病，甚至这种所谓创造性奇迹啊，就像那位姐妹啊，没有子宫的，祷告了以后子宫长出来的，而且怀孕的，那就跟耶稣一样吧，耶稣医好一个生来是瞎眼的。那个瞎眼的可能生来就没有眼珠啊，没有水晶体，或者他的眼角膜根本就没有，现在突然之间有了，所以那个叫做创造性的奇迹啊。那有些记载死人复活的啊，死了好久，几个小时几天，死人复活的，这个也有。那有创造性的奇迹呢，就是有人断手啊，比如说右背啊，被这个就是被压断，所以呢整个手臂都没了，突然祷告以后砰长出来了。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奇迹神迹它是一个记号啊，我们英文叫 sign,它的记号只是告诉大家，就是说神在这边运行。那个 sign 那个记号出来的时候，就让他确定几件事情：第一，神是真实的；第二，神到今天还是在医治；第三，你有信心得到医治吗？神愿意医治你，神愿意成全你。所以你可以看到，神迹一出来的时候，它会增强人的信心。它会增强人对上帝这个关系，还愿意跟上帝拥抱，这个神太好了，这个神到现在还在医治。所以我觉得这种超自然的神迹对我们的信仰是有一定正面性的影响。那负面性的影响就是有些人他就会诋毁诋毁神迹奇事。好，那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有些人说我去这个参加特会，我本来牙齿很痛，好痛好痛好痛，聚会回家就好了耶。那你说你把你的见证提出来，那后面就有人会酸你啊，没想到基督教还可以开牙医诊所，那这样所有牙医都失业了，大家牙痛就跑去你们那边就好了，就会开始有一些酸溜溜的或是这种不幸的，或是那种无聊的人就开始讲这种没有什么健康的话，他企图就是要打击你的信心，对不对？那你就可以知道我们人的反应呢，好的或不好的都有可能的。但是我们对于有一些的人还没信耶稣的，他一看到这个东西他会吓一跳，他说哇，这个真的是神耶，这个不是假的，就在我眼前面前看见的，或是看到一个生来是瞎眼的突然看见了，或是看到他知道他是瞎子，他看见了，他知道他是瘸子，他知道脚 就可以走路了，哎，这样子的事情那是多激励人心的事情啊。哎，我觉得超自然的神迹是非常好的，非常让人兴奋的。你知道你的信仰不是随随便便的啊、或是是真实的，那种真实感，那种冲击力是很大的。就像使徒彼得，你看他当时候他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哇，大家都把有病的人抬出来啊，盼望彼得走近一点，他的影子在这照一照，他就得医治了。那这样子大家都说哇太棒了，然后大家要追捧彼得的时候，说不是彼得就说不是，是耶稣，是耶稣，是耶稣。所以当然我们人会去追捧那个超级明星嘛，但是真正的神的儿女，神的仆人侍女就会讲说不是我，是耶稣。那这个就是传福音最好的，哎，这个有超自然神迹的时候，就是传福音的时候，把一切荣耀归给耶稣啊！哎，我们耶稣多好啊，来信耶稣吧。哎，我认为超自然神迹是好的，是造就人的。好，还没有什么问题。
谢谢老师。
哎，不客气。
老师，我有问题。
嗯，好了，最后一个了，我们已经快超半小时了哈。好。
好。
陈慧，你问吧。
好，我问。好，就是其实我是就着李刚的那个问题，其实我有两个问题，我先说李刚那个问题。然后我是想到的，在前一段时间，中国有两个很年轻的基督徒，他们在巴基斯坦那边受害了，
是
就是应该叫殉道了。可是在当时也有一些负面的报道，就是对他们的负面的报道，我先不管政治因素或者别的因素，其实我是想的是一个问题是什么呢，那就是有的时候殉道的话，那或者是叫就像有的人说他们那样做是不合宜的呀，或者说种或者叫无谓的牺牲的话，那这种样的殉道，那主纪不纪念呢，或者说是不是一项值得投资的呢？
OK， 很好的问题。我想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啊，就是有一个英国的宣教士啊，神呼召他去韩国宣教。好，那据历史记载，他是第一个去韩国的。那他就先到中国，他去中国学韩语啊，他找到一个会讲韩文的，所以他就学韩语，学了大概两年。那有一次就乘了一个中国的商船，去韩国，去仁川，应该是仁川登陆吧。那他在登陆的时候呢，被误会，也不是被误会啦，就是说那个船呢有问题。所以就所有的船的船员都被抓起来了，那个英国人就被殉道了。所以呢，他在殉道之前呢，那个斩首他的士兵要斩他的时候，他就说：“请你让我为韩国祷告。”他就做了一个用韩文为韩国祷告。然后他把他所有的东西都给了这个斩首他的韩国士兵，然后他就死了。所以你说，这个投资太大了哈。可是妙的是，斩首他的韩国人成为第一个基督徒。韩国的这个福音就从这个地方开始了。那我想这两个人，你也许说哎呀他好笨啊，怎么这个就这样死了好像很可惜啊。可是我们讲，我们的可惜不可惜，在世界上的人看起来我们是很可惜，但是你怎么知道，也许有一天巴基斯坦人他会纪念这两个人， 这两个人可能带给他们的一些的冲击，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很难想象的，我们不晓得。那我们在中国有很多宣教师就这样莫名其妙就这样死掉了，也有啊，而且蛮多的啊，所以我们不晓得，因为宣教士的血啊，真的是骗满了中国，所以我们中国一直到现在才遍地开花。那你到中国的时候呢，这个圣灵的运行就是跟在中国国外不一样，所以你要知道宣教士的血真的是会提升神的这些对这个地区的照顾，那有更多的人愿意为耶稣付上代价死在那边，我相信圣灵的运行就越多在那边，因为神是看多少的基督教的灵魂在为那个地区献上鲜血，那个神的灵的运行就是不一样。这是我的感受了，我觉得我们当然不要去看那些什么报道说年轻人好可怜哦，怎么样怎么样，那是他们的选择，那是他们的投资，然后愿意去巴基斯坦那个国家，那我相信他们得到了上帝的嘉许，这是我的想法了哈。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喽，好不好？感谢主，我们做个祷告。好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马太第二章看到了约瑟非常顺服的遵照神的启示跟带领。主啊，我们有要像约瑟这样子，有做梦的恩膏，有顺服的恩膏。主啊，我们也要像这些愿意殉道的人，甚至遵行旨意愿意死亡的，因为主，这是你呼召我们，我们要来服侍你。我们求主带领我们有一个清楚的看见，主啊，求你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在个人的岗位上面至始忠心。谢谢主，你带领我们，也预备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